第三题吧。
好好好。
嗯。好。疑问第三：一日，韦刺史为师设大会斋，斋起，刺史请师生坐，同官僚侍宿，肃容再拜。问曰：弟子闻和尚说法，实不可思议，今有少疑，愿大慈悲，特为解说。师曰：有疑即问，吾当未说。魏公曰：和尚所说，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旨乎？师曰：是。公曰：弟子闻达摩初化梁武帝，帝问曰：朕一生造世度生，不施设斋，有何功德？达摩言：实无功德，弟子未达此理，愿和尚未说。师曰：实无功德，勿以先圣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世度生，不施设斋，名为求福，不可将福变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师又曰：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无自，常见本性，真实妙用，名为功德。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理是德，自信建立万法是功，心起离念是德，不离自信是功，应用无染是德。若迷功德法身，但以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极不清，常行普净，心常清人，无我不断，即自无功，自信虚妄不实，即自无德，为无我自大，常清一切故，善知识念念无间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识功德虚自信内见，不是不识供养之所求也。是以福德与功德别，武帝不识真理，非我祖师有过。次时又问曰：弟子常见生熟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请和尚说，彼得生彼否？愿为破疑。师曰：使君善听，慧能语说。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隐化，经文分明，此去不圆。若论相说，理数有十万八千，即身中十恶八邪，便是说圆。说圆为其下根，说尽为其上智。人有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书，见有持疾。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尽其心。所以佛说，随其心尽即佛土尽。使君东方人，但心尽即无罪。虽西方人心不尽，亦有牵。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若凡于不了自信，不识身中净土，怨东怨西，如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使君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道。今劝善之时，先除十恶，即行十万；后除八邪，乃过八千。念念见性，常行平直，道如弹指，便睹弥陀。使君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不断十恶之心，何佛既来迎请？若在这里念完吧，要不？
行。
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遥如何得达？慧能与诸人移西方于刹那间，目前便见，各愿见否？就到这里吧。还是
好吧。这咱们前边基本上这个般若三昧，这个动教的法门嘛，它的要义呢已经都说完了。后边嘛就是这一些呢，是这一品呢是破除这个侵发弟子的这个疑惑的。他第一个疑惑呢是这个达摩这个化梁武帝的时候，说真一生造世度生，不是施斋，这个有何功德？达摩认为是没有功德。这当时梁武帝呢，他没有理解所以也没有尊敬达摩，达摩就是一味渡江去了北方去了少林寺这个 公案嘛，大家都知道的。他对于这个说法呢，为刺史等呢，对于这个说法呢表示不大理解。慧能的回答是，确实是没有功德，有福德没有功德，就是说福德跟功德是不一样的。什么叫做功德呢？这个自性本来具有的各种功能，德是这个功能的意思，得到的意思，能够得到就叫德，总之是能使你能够得到什么的这种功能嘛，叫做德。那么所有的这个功德呢，应该说都是自性本来具有的，那么这个见思度生布施摄者啊，这些，这叫做求福，他肯定是有福报的，但是这是这个世俗地意义上的布施，他也只能得到世间的福报，要出世间的福报的话，那必须要有功德，那不是福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就说你要开悟，要这个获得这个法身的功德的话，那不在修福，当然跟修福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不在于修福，你修福再多了也不能开悟，是有见性是功，平等是德。什么叫做功德呢？就是见性叫做功，平等叫做德，这个地方嘛又特别强调了这个内心谦下，未心于理，这叫做功德，为什么慧能呢特别强调这个要不要看到别人的过错，要内心要经常谦下呢？因为这个阿含经里边讲，我慢是升起一切烦恼的根本，所以呢他六祖呢始终他是在烦恼的根本什么着眼，所以具体的表现于这个人的道德上的修行，内心的修行嘛，所以他特别重视在内心呢要经常谦下，要平等，等视一切众生，有一切众生的本性呢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当你见到一切众生本性，见到自己本性的时候，也就见到了一切众生的本性，那必然呢尊重一切众生，那必然呢不见一切众生的非，一切众生的过错，为什么呢？因为他非常理解，所以这个圆觉经典里边讲是这个是菩萨呢是这个不轻初学，不憎毁境，就对于初学的人呢他也并不轻视，对于犯戒的人呢，毁境是犯戒，他也不憎恨，因为他非常理解众生呢有烦恼嘛，这个是自然的，他有一个心，从有烦恼到没有烦恼，他有一个修正的一个心路历程，虽然他有烦恼甚至堕于地狱了，他这个自信的佛性呢并没有消失，所以呢他到一定的时候呢他必然呢能够修道成佛，所以并不轻视他，他这个真正见性的人，他看一切众生呢都是未来佛，所以呢并不轻视一切众生，也所以呢也不这个看到众生的过错，也不计较众生的过错，心机不清，常心普净，就是这个普遍的尊敬一切众生，尊重一切众生，心常轻人，如果经常轻视别人，那就证明了无我不断，证明自己内心呢有一个很大的我慢，你这个我慢不断的话，那从我慢了，虽然他没有其他的烦恼，但是我只要有我慢，他就可以产生很多的烦恼，一切烦恼就从我慢而生，都是因为有一个自我中心，有一个自我，为了这个自我的利益，都产生各种各样的占有欲，那就是贪，如果损害了我这个，侵犯了我这个自我，就要生起嗔恨，就要生起嫉妒，所以呢，六祖特别重视要这个平等，看待一切众生呢，要不能轻视别人。为无我自大，常轻一切故，自信虚妄不实，即是无德。能轻视别人的人，他肯定没有见性，肯定是，对于这个他的 他所认为的自信呢，肯定是虚妄不实的。这个地方他所认为自信，就是他所认为的那个自我，那个自我肯定是我运的我，而是社会性的我，那种自我呢是虚妄不实的，那就没有德，因为呢他无我自大，常情一切故，他以假我为真我，必然呢轻视不如他的人，轻视一切众生。所以什么叫做功德呢？念念无间是功，心行平之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功德需自性内见，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功德与福德呢是两回事，然后下边这个问题呢又特别重要，就是因为这个在唐代呢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的人也非常多，他对这个问题呢有回忆，所以请教这个问题，是念佛了是不是可以升到西方呢？大师的回答是，师尊在社会城中呢说西方演化经文，就是这个佛说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跟观经，这净土中的三经，这三经呢说分明去此不远，若论相说理数十万八千，这个阿弥陀经上呢讲有过此十万亿佛土，不仅仅是十万八千，那么这十万八千是什么呢？十万八千的实质就是自身中的十恶八邪，如果你自身中有十恶八邪，那是很远的，那是在十万亿佛土之外的，说远了为其下根，对下根人说有那么遥远，说近了为其上智，上智人呢因为在法性里边，法界体性看呢，它本来是这个空间远近的，本来是没有的，它的自性是空，都从这个分别而生，所以证得法性的人呢都是没有远近，西方去此十万亿佛土呢，在他看来嘛那就是近在眼前，所以人有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数，见有迟迹，迷人念佛求生于彼，那没有证悟的人呢，那这也只是自有念佛求生净土，根据净土中的这个教义嘛，那也确实是信愿非常正确的话，在临终乃至临终十念念佛的话，肯定是可以往生西方的，但是悟人呢自己有自信心的人呢，不在这个上面下功夫，不在我能不能往生这个上面下功夫，并不是说他不往生净土，是不在能不能往生这上面下功夫，回忆自己能不能往生，老是计较自己能不能往生的，这个本身就是一种迷惑，就是一种往生净土的障碍，所以你只要自尽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这《维摩经》里面说的，那么下边说，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虽然是西方人心不净的话也有罪的，东方人造罪是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他到哪里去呢？实际上按教义嘛，西方人是不可能造罪的，这个地方是一种破除执着之言，就说六祖的意思，就说你即使求生西方呢，你也主要应该在使自己的心清净这个方面下功夫，你自己心清净了，没有十恶，没有八邪，那你只要一念念佛了，一念求生了，那就可以往生西方净土，没有必要去考虑自己能不能往生，他是这个意思，他并不是说否定这个念佛法门的意思，说念念见性，常心平直，道如弹指，就说你念念见性的人呢，常心平直，那这样的人呢，求生西方的话，如弹指顷的，很快就能够到达，遍度弥陀，马上就能够见到弥陀，那就是，《观无量寿经》里边所说的上品，上升，或者起码是上品中升吧，上品上升嘛，只有上品上升嘛，到了那里以后，才马上可以见到阿弥陀佛，上品中升的还要在《莲花报》里边，住一宿才能见到， 所以真正要这个上品往生的话，那还是必须要这想要见性，证到果位，甚至把欲界的烦恼都拂了断了，那你才可能上品上升。嗯嗯。使君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不断十恶之心，何佛积累殷勤？你光是知道一个念佛，想要求生西方，不在自己的心地上下功夫，不把自己的十恶除掉，那你念佛再多了，那也被这种自性的烦恼所障了，被这个恶业所障了，那要往生的恐怕也是比较难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念佛的人很多，但是真正能够往生的人呢，你要去统计嘛，大概有十分之一嘛，也就不错了。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六祖所说的这个，他只是念佛呢，没有在这个清净自性上面用功夫。因为西方是一个清净的净土，你自性没有清净，你怎么可以做那个地方的合格的公民呢？若无生动法，见西方之最刹那。因为如果是真正的开悟的话，他这个方位远近的完全消失了，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呢，那只在眼前。不悟念佛求生的路要如何得达？然后混了与诸人于西方与刹那间，目前便见，马上就能看见。各位愿意见佛？众皆顶礼云：若此处见，何须更愿往生？愿和尚慈悲，遍现西方，福令得见。
是言：大众，世人自色身是尘，眼耳鼻舌是门，外有五门，内有一门。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去，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坏。佛像性中坐，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慈悲即是观音，洗手名为释字，能静即释迦，平直即弥陀。人我是须弥，贪欲是海水，烦恼是波浪，毒害是恶龙，虚妄是鬼神，尘劳是愚鳖，贪嗔是地狱，愚痴是畜生。善知识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须弥倒，须贪欲，海水竭，烦恼无，波浪灭，毒害除，鱼龙绝。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光明，外照六门清净，能破五欲诸天。自心内照，三毒即出，地狱等罪一时消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大众闻说，了然见性，悉皆礼拜，具叹善哉，畅言普愿法界众生闻者一时误解。
好吧，这一段，那就是这个六祖所说的净土法门。这一段话可以看作那怎么求生西方呢？六祖的意见是就是要见性。性是什么呢？他把它比喻一个色身是一个城，眼耳鼻舌是五个门。这个性呢，就是这个城里边的王，王居住在这个心地上，有一个能够做主宰的这样的一种功能吧。它也不是一个具体的实物，这种功能嘛叫做性，那就是自性的佛性。性在身心从，性去身心坏。正因为有一个这样的佛性，所以呢才有我们的这个身心。这个佛性呢，一旦离开了这个身心呢，马上就那么人马上就死。所以佛像心中坐，莫向身外求。那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那能够觉悟自己的自性的佛性呢，那就是佛。最具体的讲呢，慈悲即是观音。观音的特点呢，就是主要就是慈悲，就大慈大悲。喜舍呢名为释智，大释智菩萨呢，他的特点呢是修四无量心里边的喜舍。能静即释迦，释迦牟尼佛的特点嘛，就是这个完全清净的自性，能够清净自性，这就是当下就是释迦佛，能够平直了，当下就是阿弥陀佛。 那么什么是须弥山呢？那么人我就是须弥山，分别呢自己内在有一个自我，分别呢外在呢有别人，别人也各自有他的自我，这个我比他强或者是他比我强的，经常做这样的分别呢，这就是须弥山。邪行是海水，什么叫做海水呢？也是这个那种不正的那种心呢所变现而成的。从唯识学讲呢，山河大地都是阿赖耶识的相分变现而成，这个六祖这个讲是自心变现而成的，那么烦恼是波浪，毒害是恶龙。什么是恶龙呢？因为龙的特点就是，尤其是恶龙的特点呢，它就是嗔恨心特别重，佛经里讲这个恶龙呢，它有龙有几恶，一个恶呢，它就是眼睛，它眼睛能够发功，它眼睛看人的时候能把人看死，一个呢，它吐气，它的气是很毒，它吐一口气呢，它想要毒死人嘛，就把人能够毒死，那么这种气跟这种能够毒死人的功能是哪里来的呢？那也是它内心的一种毒害心、嗔恨心，佛经里边讲的，比丘、比丘尼呢，死了以后嘛，多生为龙，为什么呢？因为龙是一个种有福报的一种神兽，它龙是有天生是有禅定的，所以只是持戒，只是修禅定、修福报，但是把烦恼没有断，而且嗔恨心很重的，或者是临终一念了起了嗔恨心的，这样的比丘、比丘尼呢，就是身为龙。虽然身为龙呢是一种出生的，但是它还有神通，它有不可思议的这个利用，就是它修前世修禅定修的，虚妄是鬼神鬼神的，因为它很能够变化所以它的人的这种虚妄心呢，就是鬼神。尘劳是愚别，各种各样的烦恼，那种动物性的那种欲望那就是动物，那就是愚别。贪嗔是地狱那种很重的贪嗔心呢，因为这种心就能够作恶，造那种能够违法犯纪的恶嘛，那就必然要堕入地狱。所以这个贪嗔心呢，当下就是地狱；愚痴心呢，当下就是畜生。因为畜生的特点就是愚痴，你没有智慧，你愚痴呢，你当下跟畜生，只知道吃饭、睡觉了、玩耍了，当下就跟畜生呢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常行是善，天堂便至。天堂呢，也在你的自心。畜生我须弥倒，去邪心海水竭，烦恼无波浪灭，毒害出鱼龙诀，把这些人我烦恼都灭了以后呢，这个自性地上的觉性如来自性呢本来就有一个佛，具备佛的一切功德，这个佛呢就会放大光明，然后为照六门清净虽然六门嘛，眼耳鼻舌身六门嘛，都能启用，但是启用的时候他不生烦恼，不起妄念，不起虚妄的觉知就能够破六欲诸天，自性内照三毒尽除，地狱等罪一时消灭，就是只要能够开悟，一刹那之间呢，可以把无量劫所造的地狱等罪呢，在一刹那间、一时之间呢，都可以消灭，因为这些罪呢，不管积得多重呢，它本身是没有丝毫的自性的，以本来没有丝毫自性的这种智慧呢，去关照他的时候，这种智慧呢，具有极大的力量，他当下就可以把无量劫来的这个地狱等罪呢，可以消融，所以内为明彻，不异西方，不作此修如何道彼你不在见性，不在断烦恼上边用功夫，你怎么能够往生到西方呢？当然呢，不这样修了也能往生到西方那你就仅仅凭一个生心切愿往生了，那你是下品往生，要在西方的莲花苞里边最长了，要住到十二大劫了，这个莲花才能开放，才能成为出生了，才能成为那个地方的公民嘛，才可以可以见到佛。大众说了然见性，悉皆礼拜，具坛善哉，常言普愿法界众生闻者一时悟己大众也都像六祖一样发了 这样的大菩提心。这个下面，
师言善知识，若欲修行，在家立德，不由在世，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世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韦公又问，在家如何修行？愿为教授。师言，吾与大众说无相颂，但依此修，常与吾同处，同处无别。若不依此修，剃发出家，于道何异？颂曰：心平何恼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连，让则尊卑和睦，仁则众恶无宣。若能钻木出火，淤泥定生红莲。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复短心内非闲。日用常行扰意，成道非由思前。菩提指向心密，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师父曰：善知识，总须一节修行，渐取自信，支撑佛道。师不相待，众人且善，无归朝夕。若有疑，却来相问，时刺史官僚再会善信男女，各得开悟，信受奉行。
这当然也特别重要，主要是开始这个强调了这个修行呢，主要在自己心地上，不在于形式上的出家在家。这个说法呢，因为在六祖以前呢，这样公开的这样提倡的这样的说法，在经里边确实是不多的，所以这个说法的影响是很大。几乎所有的佛经里边呢，都是赞叹出家修行的这个功德。在家当然也可以修行，但是按照小乘的说法嘛，在家修行呢，最多只能证到第三果，不能证到第四果。而且在家修行呢，有很多的障碍，就《大乘经》里边讲的很多，有什么障碍，有什么出家修行有多好，这个功德呢也讲的也很多。但是你执着这个一定要出家修行才能开悟的话，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执着，所以六祖在这个地方嘛，破除这种执着，这个修行呢是在家也可以，不在于你住在寺庙里或者是住在家里，主要在你的心地上所用的功夫，有没有智慧，如东方人心善，在世不修；如西方人心恶，这个在家能修行嘛，就像东方人心善，在世不修呢，如西方人心恶。虽然你住在寺院里，但是你不修行，没有佛法的智慧的话，那可能比这个在家嘛，可能这个果报可能还要更差一些。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自性西方。那么在家如何修行呢？六祖大师嘛，就专门给在家人嘛说了一个无相颂，心平何劳持戒，在家人嘛也不需要在每一个戒条上一一的用功夫，这样的在家人很多。我今天是不是吃肉不对，我打死一个小虫子蚊子呢不对，这个又犯了这个戒，犯了那个戒。这个动教法门呢是不在这些方面用功夫，它只在心呢能不能平等，心平就是心能不能平等，心只要平等跟这个真如相应的时候，他自然能够持戒，自然所做的一切呢都是符合于戒心，所以呢不必要拿这个一一的戒条呢去束缚自己，因为戒条是非常灵活的，你只要有一个这个心跟真如相应的时候，有一个慈悲心，有一个菩提心的时候，他这个表面上是破戒的事情呢，如果是有益于众生的话，他自然也会去做。这样做呢，他不是犯戒，他是有功德的。这个在《大乘经》里边也有多处这样的说法，甚至呢，杀人，你必要的时候，非杀不可的时候嘛，杀人呢，他也不犯杀戒，他也是有功德的。你如果执着一个绝对不能杀人的话，比如说你遇到恐怖分子，杀人你不去杀他的话，这时候你是犯戒的，你就执着一个不杀戒，我不去管他，就犯戒了。所以戒条呢，就在家的五戒，包括菩萨戒嘛，那都是非常灵活的，所以动教法门嘛，它只在你出于什么心， 你只出于平等心，出于这个跟真如相应的真心的时候，不在这个一的借条上用功夫，行知合用修禅，也不在坐禅上面用功夫。什么叫做行知了？就是后边所说的一行三昧，就是行住坐卧从一直心。这个直心呢，就是不拐弯，就是跟这个本来的真性呢相应，这样的修。相应的话，这本来就是一种自性大定，所以没有必要再去修其他的禅定。而在家人呢，特别要做的就是孝养父母，要报恩，因为这是你应该尽的责任。义要做到，就是儒家所说的义。所谓的义呢，就是要讲道理，上下相连，讲道理，讲义气。不管是你的地位高地位低，地位高的人要爱护地位低的，地位低的呢下来你要尊重地位高的，这叫做上下相连，都要互相爱护。让则尊卑合陋，要这个完全跟儒家的道德观念是一样的，要谦让。这谦让的话，不管地位高地位低，不管尊不管卑嘛，自然能够关系能够和谐，能够和睦。忍则众恶无虚，只要是能够修忍，就是这个六度里边的忍这一度呢，那么就不会有各种各样的人事方面的矛盾。就是多恶的人呢，他也不会仇视你，不会给你找麻烦，叫做众恶无虚。若能钻木出火，欲立定生红莲，那么在家人的修道，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污染，所以呢，这个维摩经里边把它比喻为欲泥生红莲，或者火中生莲啊。那么这个莲花呢，必定是生于淤泥当中啊，这是维摩经里面讲的啊。那么这家呢，就像你处在淤泥当中啊，你只要能够像钻木取火那样用功了，在佛法上面用功了，那必定能够从这个淤泥当中呢产生出红莲，产生出非常殊胜的佛法的智慧，也就是红莲。苦口即是良药，利而必是终也。这个改过必生智慧，护短行乃非邪。要经常呢，要反省自己的过错，要忏悔，要改过，这是产生智慧的一个重要的方法。护短行乃非邪，如果这个护自己的短的话，那么肯定是不能，心的肯定是不能明心见性啊，不能达到圣贤。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有时前。就说在日常的待人处事当中，要常存一个利益别人的这种心，也不一定你一定要布施了，一定要拿出多少钱去捐赠给哪里，去捐这个慈善事业。没有钱的人呢，也可以修布施，只要你日用当中的待人接物当中，一天从早到晚，产生一个利益众生的这么一个心，就说你给别人一个微笑，你给别人一个安慰呢，这也是布施，就《优婆塞戒经》里边讲，即使贫穷到乞丐了，也可以布施，为什么呢？乞丐呢，他还有一件破衣服，破衣服呢，抽出一根线呢。还可以给遇到有伤口的时候，还可以给别人包扎伤口，即使乞丐了，他还可以起到这个起码一点一点麸皮了，一点这个一点馒头了，还是有的，就是你起到一点馒头了，这个馒头扎了，你还可以布施给一窝蚂蚁，所有的人都可以布施，也贫穷也可以布施，而且不在你布施的这个钱的大小，他的功德呢，足以布施你的这种心。这种心呢，如果你做这个不着相的这种布施，不计较布施的功德，布施的时候不见能施所施，还有布施的功德，以一个大慈悲心利益众生的心去布施的话，这样呢，他虽然布施的东西很少，但是所得到的功德呢，也是非常大的。如果你不是这样的心，不是出于这样的心，只是出于一个自私心，为了使我，我给寺庙里边布施多少钱，我能够得到像佛经里边讲的能够多少多少倍多少倍的利益，那这样的心去布施的话， 有所着的心、自私的心去布施的话，一个方面呢，增长了你的自私心，增长了你的我慢，这一方面呢，你所得到的果报呢也是有限的。果报肯定能得到，但是它是有限的。所以说成道非有时前。成道是必须要修布施这一步，但是不一定要布施很多的钱。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这样。菩提之相心力和老相为求学，就是主要的得到了，主要是向内，向自己的心内了，要明了自己的自性的佛性。听说有一个本子上是所说，所说一次修行，西方之在目前。如果能这样修的话，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就在你的眼前，你往生呢是很容易达到的，也没有必要去考虑了，我能不能往生？这一句。
继续往下啊。定慧第四，师事众云：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大众勿迷。言定慧别，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若识此意，即是定慧等学。诸学道人，莫言先定发慧，先慧发定个别。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口说善语，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内外亦如，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于真。若真先后，即同迷人，不断胜负，却真我法，不离四相。善知识，定慧犹如何等？犹如灯光，有灯即光，无灯即暗。灯是光体，光是灯用。虽有明，虽有二，体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复如是。
好吧，这一段讲这个，这个般若三昧的它的特质，它就是定慧一体。因为一般的经上呢，它都讲，戒定慧它是三个次第。楞严经讲由戒生定，因定发慧。南传佛教嘛，一般，主要流行的法门嘛，首先都是要修定。一般的讲呢，最低呢你要达到未到地定，在这个未到地定的这个基础之上，修毗婆舍那修观的话，才能够见到。甚至有的大乘经上讲嘛，必须要在第四禅的这个定性上修观了，才可以见到。起码是成佛的时候嘛，是要在第四禅的这个基础之上修观。但是这个法门呢，是不是这样？这个法门是这个别的法门嘛，是定慧是两种法门。修定的时候呢是世间禅，定是世间禅，慧嘛才是真正的出世间的这个慧观。这个法门呢，定慧是不分别的，定慧是一体，定是慧体。为什么定是慧体呢？因为当你在与这个跟心呢跟真如相应，明心见性的时候，它肯定是在定，你的心嘛肯定是在定中。当这个时候嘛，有一个体就是定，当这个时候嘛，肯定有一个智慧在那里，出世间的智慧在那里。这个智慧呢，是这个时候定心的它的用，它的功用，所以叫做机会之时定在慧，机定之时慧在定，这叫做定慧等学。等学的意思就是平等，它是一个。所以说不要像一般的别的法门那样讲呢，先定发慧，先慧发定。也有认为呢，先修慧，修毗婆舍那也可以发定的。这个问题呢，一直在佛教界一直到现在还在争论。一般的认为必须要先修定才可以发慧，但是也有认为呢，这个先修慧呢也可以发定的，叫南传佛教嘛，叫做干观行者或者叫从观行者，他说不修禅定，先修这个一进去嘛就修四念处，这个修慧观，他也可能，他说当见得到的时候嘛可以达到未到地定。这个是马哈希那些的他们法门这样说的。如果这样看呢，大师认为是就是法有二相啊。口说善语，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啊。 若辛苦聚散，乐为一如，定会即等。啊，自悟修行不至于争，啊，不至于你不要去辩论讨论这个问题。啊，嗯，因为人的根基是不等，法门有多种多样。啊，这个由定发慧这是一种法门，由慧发定也是一种法门，定慧一体也是一种法门。嗯，他对于不同根基的人呢，他各有一种法门呢，跟他相应，啊，没有必要去争论哪一个法门是正确的，哪一个法门是不正确的，啊，嗯。若争先后，即同迷人，啊，去争先后的人嘛，那就是迷人，不断胜负，却争我法，不离四相，啊。定慧犹如何等？把它比喻为灯光，啊，定呢就是灯，啊。那个灯所放的光呢，就是慧，啊，无灯即暗，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一，名虽有二，其本同一，啊，这个法门嘛，可以说这个三昧嘛，它的特点呢就是这样，就是定慧一体。看下面，
世事众云，善知识一行三昧者，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净明云，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莫心行铲渠。口但说直，口说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于一切法勿有执着。迷人着法相，知一行三昧，直言常坐不动，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坐持解者，即同无情，却是障道因缘。善知识，道虚通流，何以确智？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为自负。若言常坐不动事，只如舍利佛念坐临终，却被维摩诘诃。善知识，又有人叫坐，看心观境，不动不起，从此自功。迷人不会，便执成颠。如此者众，如是相教，故知大错。
好吧，就这一段吧。这一段非常重要，就是讲这个一行三昧的。这个坛经当中嘛，一共有三种三昧，可以讲禅宗的三三昧吧。这个前面是讲般若三昧，这个地方嘛是一行三昧。一行三昧是大般若经里边的北八三昧之一，它的定义呢是大般若经内有它的定义：入此三昧不见诸三昧，此岸彼岸，这叫做一行三昧。这个三昧的从字义上解释，就是说行呢是心行，啊，就是心所缘的这个目标，啊，只有一个，没有两个，这叫做一行三昧，啊，不见三诸三昧，此岸彼岸呢？此岸呢就是入定，啊，彼岸呢就是出定，啊，就是这个三昧呢没有出定，没有入定，啊，这叫做一行三昧。然后具体说一行三昧的经典呢，就是《文殊说般若经》还有《大宝积经》里边的卷116，啊，它跟《文殊说般若经》呢，基本上是一个经。这个经里边嘛，对于一行三昧的定义嘛，是法界一相即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就说这个定呢，所缘的目标呢，就是法界一相。什么叫做法界一相呢？就是法界的体性，就是全宇宙呢，它有一个普遍于一切，从来不变不动，永远如此，到处如此，这叫做一相，它都是一模一样的，这叫做法界，或者把它叫做法界体性吧。你的心意呢，自缘这个法界这一个目标，这叫做一行三昧。然后这个经里边讲一行三昧的具体修法，就是欲行一行三昧者，先得知般若波罗蜜多名字，啊，那就是相当于天台宗所说的名字集，啊，就是要把，看了这个般若经以后，要把般若经嘛要透彻的理解，然后呢，啊，具体的修法嘛，就是这个面朝一个佛的方向，然后称念这个佛的名字。念念念，他讲最后就见到了这个佛的，十方诸佛的这个法身，法身嘛，也就是法界一相。然后禅宗的北宗呢，就是根据这个经《动三法门》， 主要就是以这个文殊说般若经嘛，修这个一行三昧，他们的方法我前面讲了，就是称念不打啊不这一个字啊。这个地方呢，慧能大师呢，对于这个一行三昧，根据圆通教的见地呢，做了非常灵活的这个发挥啊，这个呢才叫做真正的一行三昧啊。还有一行三昧呢，在这个地藏十轮经里边，他讲了。一行三昧是菩萨正入初地的时候所修的一种三昧，啊，菩萨正入见道的时候嘛，先证道，除盖障三昧，除盖障三昧出来以后嘛，才进入一行三昧，啊，然后这个慧能大师对这个一行三昧的解释是：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心一直心是矣。就是这个三昧呢，没有入定跟出定，不拘坐相跟卧相，啊，不一定要坐在那里修，啊，嗯，啊，他是怎么修呢？是在任何时候保持一个直心，行呢就是心的行，行是心里的活动，这个心的活动呢是为这是一个就是一个直心，啊，他的经典一句呢就是，《维摩经》里边讲的，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什么叫做直心呢？啊，直这个直的意思就是不拐弯儿，啊，嗯，在庄子里边也有，庄子讲内直者，天之土，啊，就是内心直的人呢，这种人呢就是天的土众，啊，就是天，也可以说是天人，也可以说是仙人，这是天人仙人呢跟普通人凡人的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看心是不是直的，是虚的。天呢，他心肯定是直的；开悟的人呢，他肯定是直的，他不拐弯。怎么不拐弯呢？这个直呢，是跟禅取相对的。禅取，禅取的什么叫做禅取呢？就这个心里呢，这个弯弯特别多。弯弯特别多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考虑自己的利益特别多，他肯定是出于一个很深重的我见。所以世间的聪明人呢，能干人们大部分都是心行禅取，他的特点呢，他能够成功的点就是因为他非常善于，他非常精明，是精明呢，所为人的精明呢，在世俗呢主要就是表现于很会为自己打算，很会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且做得非常成功，这个修道呢跟这个相反，这种心呢，因为禅取心呢，它肯定是与道相违，道了肯定是本来心性嘛，肯定是直的，啊，它是不拐弯，因为它没有自我，啊，没有自我，所以从来不考虑自我的利益，不考虑自我利益，他说他心肯定是直的，所以说主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嘛，就是不要心性禅取，不要说口但说直了，口说一行三昧了，不行直心，啊，这个直心呢，实际上呢，指的就是。后来禅宗所说的保任，就是你开悟了以后悟到一个真心呢，你要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这个真心，因为真心才是真正的知心，就是不被迷乱，一迷乱嘛，你的心就禅取就不直了，所以他一条道朝前走嘛，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心，这就是知心，然后下边就是批评这个慧能大师认为执着于一行三昧的这种一行三昧，这就是实际上主要就是针对天台宗所说的一行三昧，啊，知眼常坐不动，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啊，因为天台宗嘛，把这个一行三昧，它作为它的四种三昧之一，啊，它是按照严格的按照这个《文殊说般若经》里边，但是更为死板，它修这个三昧呢，一定要三个月一期了，常坐不动，啊，然后面向一佛，一般是都是面向西方嘛。口里边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这样修的话确实很少有人能修得下来，天台宗四种三昧里边起码前三种呢都是非常难修的，这叫做直言常坐不动才是修一行三昧的话，慧能大师认为这是一种执着，认为这个常坐不动妄不起心，不起任何心念，这个不是真正的一行三昧，说作此抉择即通无情， 却是正道因缘。如果你这样理解一行三昧的话，那么你这样坐着心中任何念头都没有的时候，那跟这个无情的草木有什么区别呢？一行三昧一定要有一个智慧，有一个薄弱。如果没有薄弱，你心中没有任何念头，那就是无机心。无机心就是畜生，因为畜生呢，尤其是蛇呢，跟这个乌龟呢，这些像狗啊，你看它大部分的时间它不起烦恼，它住在一个无机心里面。你要说它恶，它没有恶；你要说它善，它也没善，它也不考虑什么。那么所以长期的住在无机心里的话，按照这个佛法说嘛，那应该是多有畜生道，多有这个乌龟呀、蛇呀这一类的畜生，那是一个正道因缘。所以善知道须通流，真正的正道呢是要通流的，不能执着于任何东西，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只要心不执着一切，保持一个不执着一切的一个清净心呢，这就是真正的道，若言常坐不动，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维摩诘喝。那么如果说修一行三昧一定要常坐不动的话，那么维摩诘经里边舍利弗经常是这样做的。他宴坐林中，他在那打坐的时候嘛，被维摩诘居士看见了，对他进行了很严厉的一番批评，认为那他的那不是宴坐。所谓的真正的宴坐是什么呢？那真正的宴坐就是安坐的意思，真正的宴坐是你任何时候都是保持一个清净不染的一个本来心性，那才叫真正的宴坐，甚至是又有人叫做看心观境，不动不起，从此至功，迷人不知，不会变质成癫，如此者众，如是相教，不知大错。这是针对当时的北宗禅的，因为在北宗的门下呢，神秀呢也还不是这样，他是有看心看境，就是说他念这个不不这个名号，念到一定的时候，忽然一下没有念了，这个时候就要起心看境，观境。这个观境的境字，它这个本质上是安静的境字，它应该是清净的境字。叫看心，就是往内心的深处看，观境要观什么是清净的，这明显的是当时北宗门下的一种禅法，不动不起，要保持这个心呢，要不动不起。慧能大师呢认为，执着于这种禅定的话，就要成癫，就要疯癫，因为你这样，你没有证到一个悟到一个真正的自信清净心的时候，你去在无念的心体上这样去看心看境的时候，这也可以叫做头上安头了，也可以叫做无记心了。无记心必须要拿薄弱智慧才能看破，你光是这样去看着它的话，那是看不破的。所以这个藏密的大圆满法，那昧盆仁波切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关于大圆满的一个解释，他的解释就是说，他确实是有见地的。他讲拿大圆满的口诀呢去保持一个清净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那还不是真正的心性，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怎么修呢？那是根本无明了，他也知道这是根本无明了，应该怎么修呢？你就看着他，看着他，他就自然就看破了，那显然这个仁波切了没有掌握真正见道的诀窍。你看着他怎么去看破了？你拿什么去看呢？你看的那个还是一个妄心，你必须要拿真正的薄弱才能看破，等你没有薄弱的人，没有教理没有通，没有得到关照薄弱的人，你要关照薄弱去观才能看破。你没有得到关照薄弱，你怎么可能看破呢？你看来看去的还是那样，所以我拿他这方法，我修了多年，我都看不破。我后来呢才明白，原来，因为我原来相信这个活佛说的都是对的，我一看，原来他讲的也不一定对，所以要鉴别善知识呢，不能看他的身份，不能看他是一个禅师，禅师也不一定真正开悟， 必须要看合格的禅师，合格的仁波切，他讲的呢才是对的。你不是说所有的活佛、所有的仁波切、所有的禅师讲的都是对的，你大藏经里边禅宗的语录里边有的明显的就是不对的。这个慧能大师呢，这个见解呢，确实是非常高明的。怎么样？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好吧。
下午不上课。下午不上课。
不上了。
好，再上。还。